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董涛说车的直播节目。收听的同时，欢迎大家提问，把选车用车的问题发到直播间，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用车感受，或者是把汽车消费维权的新闻线索告诉我们。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留言功能，打通之后跟作息员沟通，信息可以传入到直播间，86866666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另外还有董涛说车同名的微信公众号，里头也可以留言到直播间。我们先看今天的汽车新闻。工信部发布了第49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纯电动车方面呢，包括广汽三菱的阿图科、北京奔驰的 EQA、EQB、EQS 和宝马的 iX Drive 40在内的26款车型在列，其中 EQS 据传将在12月17号上市，提供了3种续航版本可选，最长可以达到800多公里。不差钱的朋友可以再等一等了。沃尔沃汽车日前对外公开说，公司因为遭受到网络攻击，导致一些可能影响运营的研发数据被盗走。公司说，迄今为止，调查结果证实有限数量的研发资产被盗走，可能会对公司运营产生影响。对于具体什么数据有哪些影响，沃尔沃方面没有具体说明。沃尔沃表示，目前自己正在展开调查，并且和第三方专家合作调查此案，同时已经实施安全举措，防止进一步被攻击，导致重要资料被盗取。作为以车辆安全性而著称的沃尔沃，没想到在网络安全方面马失前蹄，这也可能会是本年度汽车产业里最具有悬疑的事件之一。之前我们看到了一组奥迪 A8L 创始人版的到店实拍图，这个车基于中期改款的 A8L 打造，车长加长了13公分，达到了5.46米，前脸采用了更大尺寸的直瀑式的格栅，大灯组的造型更加犀利，侧面从 B 柱开始大幅度的加长，镀铬的轮毂致敬老款的 A8W12， 新增了云雨灰和橡木绿的专属油漆，车尾主要针对贯穿式的灯组内部结构做了调整，普通车型的动力标志也做了英文的取代，排气也变成了更加低调的隐蔽式。内饰方面，前排的整体布局和普通版一样，中控有大面积的真皮和实木搭配，后排有类似飞机头等舱的风格，双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了8种不同的按摩模式，并且带冰箱，还有独立的小桌板以及信息娱乐大屏腿托，整体豪华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11月29号宝马的 XM 概念车亮相之后，我们更加期待它量产之后的模样。据海外媒体透露说，宝马 XM 量产版会在明年春天亮相。事实上 XM 概念车的设计已经非常接近量产版，猜测在概念车上看到的巨大格栅和深邃的前大灯设计会得到保留，车身复杂的腰线设计大概率也会呈现在量产车型上。概念车的车内采用全液晶仪表和中控屏连接的设计，配备最新版本的 HF8 系统，量产版本可能会在座椅设计上放弃掉一些夸张的设计，动力将采用 4.4T V8 发动机的插混，拥有750匹马力和1000牛米的峰值扭矩。有媒体曝光了上汽大众新款朗逸的内饰照片，新款内饰大体上保留现款的设计，最大的变化是改成了悬浮式的中控大屏，尺寸还有所加大，方向盘虽然还是三幅的造型，但是装饰盖板从现款的亮黑色改成银色，多功能按钮的区域明显加宽，按钮的样式有调整。作为中期改款，外观虽然也有变化，不过诚意很差。整体来说，前脸继续沿用大尺寸的倒梯格栅，内部是横向的镀铬装饰点缀，两侧大灯组形成一体式的效果。车尾同样是细节微调，比如说现款的双边两出的镀铬装饰被取消掉，取而代之的是贯穿式的黑色装饰条做点缀。广汽传祺的全新 GS8 上市了，推出燃油版和混动版6款车，售价区间是18.68万到24.68万。外观和老款相同的方正设计，不同的是前脸采用了一些全新的立体微型的中网。尺寸方面，车长将近5米，车轴距是2.92米，相比老款分别增加了14.5公分和12公分。内饰采用了更加简洁的风格，配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中控屏，并且通过触控设计取消了大面积的物理按钮。 罕见。2022款的三菱欧蓝德新增了两款耀动版，2.0 升的耀动版卖17万5千8， 2.4 升排量的卖19万7千8。外观相比普通版换上了重新设计黑色的运动包围，包括了亮黑色的外后视镜、车顶的行李架、18寸的熏黑轮毂等等。长安 UNI 系列的首款轿车 UNI-V 已经亮相，有望在明年元月10号开启预定，明年一季度会正式上市，估计起售价会在11万元左右。雪佛兰创酷的 1.5T 车型的申报图，尾标上的 335T 和现款的 1.3T 车型相同，预计会代替 1.3T 车型，保留 1.0T 的动力。外观和现款相比没有大的变化，除了常规的 Redline 系列之外呢，还增加了一个 RS 套件，这个套件对车身细节部分做了一些黑化的处理，提升运动感。此前多家媒体报道小牛电动车会进军汽车产业，牛创新能源科技将在本月15号正式发布。日前有媒体捕捉到了首款车型的路试照片，它可能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采用增程式方式来驱动，车身尺寸和理想 ONE 非常接近。通过谍照可以看出，竞争对手包括理想 ONE、 比亚迪的唐、宋和汉兰达。内饰可以看到仪表盘采用传统的内嵌式的设计，方向盘配了多功能的按键，中控台上大屏幕是非常强眼，不过整个屏幕贴上了伪装，显示效果和娱乐系统有待官方发布。据说这个车的售价会低于30万元，将通过差异化的定位来提升它的竞争力。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我们来念今天的第一条留言。网友的名字叫天天天天，想请董涛建议一下，武汉的交警部门能不能长期的治理一下城市开车乱用远光的问题？真不知道这些驾驶员是怎么拿的驾照，怎么学的科目一？现在的车越来越好，车灯是越来越亮，远光啊太晃眼睛，晚上开车太难受了。希望能够搞点惩罚，不罚钱不扣分，罚重考科目一。乱用远光的问题啊，确实是普遍存在。我们这位网友呢，其实说的还是比较克制的，都是比较文明的在表达自己对于乱用远光的这些行为的愤怒啊。其实呢，我们乱用灯光的这个事儿呢，在交管部门呢是有相关的处罚的。但是这个灯光呢，它不像我们的其他的东西，它好做处罚。比方说我们的压线呐、闯灯啊，天上的摄像头啊，地上的交警啊，都是很容易给开出罚单来。包括这个乱按喇叭呀、灯光啊，这种不文明的甚至涉及违法的一些东西呢，它有时候确实是不是太好来做处理。主要这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是提高自己的为他人着想的这么一个修养和素质。多为他人想一点，不仅仅是灯光的问题，包括停车的左右留空档的问题，就是你给别人留下更多的空间，也是给自己留下更多的空间。包括我们在路上礼让行人，在哪儿停车的问题，还有这个灯光的问题、喇叭的问题，其实啊，这都关乎到我们个人的一个素质问题。所以感谢这位朋友再做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呼吁，有的人呢，他就是坏，觉得自己灯光亮威武，有的人他是真不知道自己开上了远光灯。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你把你的远光灯、近光灯拨杆把它拨烂一下，远光打得远些，近光打得近一些，在城市道路里面都得用近光。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远光啊，在影响他人的视线的时候，其实对自己也存在一个安全的隐患。感谢这位朋友啊，积极的参与节目，提出了这样的话题，乱用远光的问题。有网友叫一路上有你，他说，涛哥你好，斯巴鲁傲虎这个车怎么样？喜欢长途自驾，希望给推荐一下，也希望可以推荐一下其他的。你还是看看其他的吧。30万左右这个价位呢，买这个中型的 SUV 呢，确实我们的选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斯巴鲁这个车呢，就是有点怪，有的人呢就非斯巴鲁不买，有的人呢就说斯巴鲁的车不能买。我觉得我就属于是后面这种，斯巴鲁的车现在就没必要买了。这个实际上提到斯巴鲁呢，可能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一波车友们会想到斯巴鲁在 WRC 上的那些精彩的表现。其实到现在斯巴鲁在全球各类比赛当中都有非常好的成绩，那会儿那波宣传呢深深地植根于大家的脑海当中，觉得斯巴鲁是一个性能优先的一个车。实际上我想说两句话呢，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各种顶级的汽车比赛上的车跟咱们这个品牌的量产车之间毛线关系都没有。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车手，有一个好的车队，然后呢又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你就随便拿一个车，拿个比亚迪啊，拿一个奇瑞啊，贴这么一个 logo， 你为它生产制造一台赛车出来，它也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品牌其实也都拿了很不错的奖，只是当年呢它这个宣传做的比较多，所以它跟我们的量产车之间呢实际上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斯巴鲁的车子现在在这个中国市场上确实是太过于讲个性化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对于这个自己在技术上的研发和进步实际上是比较慢的，几乎是停滞不前的。我们现在不管是说车型，说来说去斯巴鲁森林人、斯巴鲁傲虎，还有那个小车这几个，包括 BRZ 啊、力狮啊这些，然后在技术上说来说去水平对置的四缸啊、四驱，就这些年就这几样东西。那么赛场上东西呢，它也没有说是真拿到这些量产车上来，就算是拿过来的话价格也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它的价格这么一个中型的原装进口的一个斯巴鲁的傲虎就卖到这个30万，按道理说这么讲究性能的一个车起码得卖个40-50万呢，但实际上就是30万这个车都没人买，卖不出去。那卖不出去的原因呢，我觉得也有两点，一个就是它的后期的费用是居高不下，别人做个保养几百块钱，做个维修几百块钱的一点小事儿，它可能让你花几千块钱，这可就不行了。第二个呢，就是车子基本上呢它很少有什么推广和宣传，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它的定位就是这一小部分人需要它来买它就可以。所以这个车买到手之后呢，不管是保值啊还是维修的便利性各个方面都还是不好。另外它这个品控其实做的也不好，技术呢不是很差，只是比较成熟比较老，在这个品控方面做的不好，投诉故障召回比较多，所以消费者们呢就不敢太买账了。我还想说一点呢，确实有一些人呢就喜欢通过键盘来表达对斯巴鲁的喜爱之情，就可能这都不一定有驾照，有驾照家里不一定有车，有车不一定是个斯巴鲁，或者说是家族里面谁有一个斯巴鲁，就自己家里其实也很少开那个斯巴鲁，但是呢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车呢那更多的有一些夸奖和表扬。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那真正的一个斯巴鲁的车主们可能他都没多大功夫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自己对这个车的认可和喜欢。所以综上所述吧，我不否认斯巴鲁傲虎开起来还有点意思，但是呢从推荐购买的角度我不赞成这个选择。肖先生要从性价比方面对比一下时代雅阁和英仕派，这是本田的同样的一个车，就是在广汽本田和东风本田做了不同的一些品牌营销方面的一些东西，从驾驶的感受啊各方面配置啊价格性价比啊来说的话呢，他们都是相当水平。应该说呢东风本田的英仕派呢，因为它的销量不如雅阁做的那么的好，后来很难居上啊，所以先入为主的雅阁呢还是更多的人在选择买。就这样的话，东风本田其实在针对这个市场的时候呢，对英仕派实际是做了一些性价比化的一些提升和处理的。那比方说它在这个价格配置体系啊，在它的这个底盘的调教啊各个方面是更花一点功夫的，所以我们看起来两个车其实区别是不大，实际上两个竞争厂家之间呢还是咬得挺紧的。针对雅阁的一些点，英仕派也做了一些变化，所以你看起来说是同样一个车，雅阁和英仕派之间就现在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差异。如果说我们追求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本田轿车的话，在这两个车当中挑选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像这个英仕派，它在这个价格设计方面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一些优势。说我们追求这个性价比的话，反正都是跟这个一个平台的一回事儿的话，我都赞成这个英仕派在性价比方面要更好一些。王先生说，希望评价一下领克09这个车，为什么它的起步价这么高？你可能会想了，这是吉利的一个车呀，虽然是一个领克的 logo， 这不是个吉利吗？它怎么能卖30万呢？你别搞错了啊，就是吉利是收购了沃尔沃的。这个领克09呢，它的价格体系是围绕30万上下来设计的，这个设计呢就可以说它是个半价的 XC90， 因为沃尔沃的 XC90 就是60-70万的车嘛，半价不就是个30万的车嘛。那么从平台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数据，你会发现这当中的秘密。为什么叫秘密呢？就是厂家秘而不宣，但是民间人尽皆知。你对比一下它发动机的参数，你看一下它的轴距，这个平台 领克09跟沃尔沃 XC90 是一样的，尤其是轴距这样的不好改的这东西，那就说明整个照搬的。实际你把它升起来看，你把它开动起来体会，你也会发现09就是一个 XC90， 就是这么个事儿。而且呢，吉利的潮牌领克它足以承担起做一款向上冲击的一个中大型的 SUV， 不管是在外形设计上够本投入做得不错，第二个是在内饰的用料上对得起30万的价格。其实我们讲这个性价比就讲这些，但是呢，好多人呢就是觉得一个领克你怎么能卖到30万？实际上领克从出门开始，第一他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豪华品牌，第二呢他不肯做那种10万块钱以下的更入门的产品，这就是领克他整个的这个潮牌的一个定位。那么他攻入这个中大型的高端产品当中去，价格设计成30万，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的有诚意的。大家可以对比关注一下沃尔沃的 XC90 和领克的09这个车，我不认为领克0930万这个价格就定高了。有个朋友说，前天呢在路边停车，就停了一小下下啊，买个东西，有一个辅警啊就给我贴罚单，违停罚单。我一边拦他说我马上走，他一边不理我一边贴。问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上诉？没办法，你首先就是违停了，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而这个违停受不受处罚呢，不以我们人在车上人在车下为准。我们交警在执法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性化的操作，比方说人在附近催一下赶紧上车走，或者人在驾驶座位上通过口头教育口头警告令驾驶人立刻驶离，然后快速开走了，那就不会处罚。但是这不代表着说我们这种违法事实存在的时候以人在附近为准可以免于处罚，这中间是没有一个逻辑关系的。确实我们生活中人在车上被处罚的概率不大，但是不代表着这样对你有处罚那就是个错误的。尤其是你人还不在车上，你是在车下，你说拦着你不要发不要发我马上走，如果都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违法停车那不是泛滥成灾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只能说这个辅警啊是比较严格比较严肃，但是你说我要上诉，这个就没有地方会支持你了。下面有个朋友的提问是说，想问问呢，这个对于刷 ECU 这个事儿聊一聊，刷了 ECU 之后还有没有质保？刷 ECU 伤车是真的假的？奥迪 A6 的 C8 能刷吗？这发动机是224匹，同型号的 Q5 是250多匹，希望给解答一下。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质保，严格说的话是会影响质保，他认为你对于车辆没有正常的正确的使用和维护，改变的车辆的数据性能的话呢，这个是会影响质保的。第二个就是伤不伤车，小小的调一下不要紧，你比方说这本来是一个150匹，我把它调到180匹，这个估计问题不太大。如果说我要调到200匹200多匹，这个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同功率扭矩的发动机啊，它强度不一样，它里头零部件的材料也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调整，所以那种小的功率区别的这种它可能是一样的硬件，但是比较大的区别它硬件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刷多了。刷大了之后呢，我们机器承受不了，可能开个几万公里没什么问题，再长一点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故障。这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对于这个刷 ECU 啊性能提升是不明显的，大家不用多想。那么对于涡轮增压机器呢，刷得好的那可能会提升不少，自然吸气的能提升到10个点就很不错，但我们实际开的时候是没感觉的。说涡轮增压机器的理论上提升几倍都是可以的，就是改变这个电脑的数据，但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对相应的其他地方活塞啊连杆啊曲轴啊这方面都还是原来的这个低端的，那么机器很难承受这么大的负荷，也会导致过早的衰老。所以按照现在的市场上的来讲的话呢，就是刷这个 ECU 啊还是存在一部分发烧级别的玩家，他们一些高性能的车子上刷一刷，普通的我们常见的这些涡轮增压的一些经济适用性的车呢，不是太赞成大家去尝试刷这个 ECU。 有个网友他留言说，涛哥有没有办法治理一下大路口插小卡片的，有时候这个路口啊，等个灯四个车窗全插满了。我们相信有关部门早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呢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啊，确实也是在手段上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插卡片的这个人群呢，估计生活水平啊收入方面都比较那个，那对他们进行怎样的一种处罚。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是移动的，想把他们给逮着的话呢，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度。你要说你在路口蹲守着，他一跑，这个事儿怎么办？就是他是犯的是多大一个法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把他追逐，把他给抓住？在执法的时候，这是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到这摩托车在跑，要不要我们把他追上，把他逮住？其实这些车你把它抓住之后，其实这个处罚也并不是很大的一个事儿。但是呢，如果在路上追逐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财产伤害，对社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这个也不好。所以他在执法的时候就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插卡片这个事儿呢，大家确实是多数都比较讨厌，因为用不上，那插来插去就那个什么开发票啊，反正现在比以前好像还是少多了呀。常见的像在三环线沿边的一些大的路口、十字路口，大家等灯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他们会出现比较多一点吧。在闹市区好像这种已经相对原来是少很多了。少很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大家一起来努力就可以让它越来越少。大家都不要相信那上面的事儿。第一，他要么是骗子，第二，他就算是如实的为你提供了卡片上的这些事儿服务，那也不是正当生意，那也是违法的事儿，大家也都不要去做那些事儿。所以那些全都成为废纸废卡片之后，就没有背后他就没有发卡片的这种商人的这种动机，没有这种动机之后呢，就不会有发卡片的这么一个职业，没有这个职业，我们的窗户上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起来抵制这个事儿。为什么现在发卡片的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大家抵制了嘛，更多的人不把它当回事儿了。这个卡片呢，在车窗里面插进去啊，他们是有技巧的，卡片做得很硬啊，技术很高。一个就是往我们的雨刮器底下，那是一个软肋；二个呢，就是往我们的车窗缝里面，因为胶条也是软的啊，他们的手非常快，可以插进去。尤其是掉到窗户里头去啊，对于我们的车窗是有不好的，像下雨啊，水进去啊，泡烂了以后啊，它停留在我们车窗的升降机的某一个运转环节那儿，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车窗的升降，带来一些故障，这都是问题。包括在车窗上，在我们的雨刮底下安着这么一个卡片呢，它也影响我们车辆的美观，确实是挺讨厌的一个事儿。而现在呢，我们又是在市区里面是禁鸣，不让按喇叭嘛，然后我们有的司机烦了就会按一下喇叭，让这个插卡片的人不要在车上插，就这样的话也带来一个噪声的一个污染。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碰到这种情况，可以闪一下灯啊，或者提前的把窗户摇下来给他摆个手啊，文明一点，这个事儿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本身他确实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在做这个事儿，我们有的恨不得给别人有一些冲撞的，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其实这个也就没有必要，因为对他进行处罚呀，干什么，这本身也是执法人员的事儿，那也不是我们一个驾驶员该干的事儿。有个网友问，丰田塞纳上市之前人气好高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11月份的这个 MPV 销量排行榜的前15名还看不到它的身影？希望给说道说道。作的呗，就是加价呗。就现在确实是大家对于这个丰田塞纳，其实对于整个日系高端车做的比较多的加价的行为，大家还是比较恼火的，是不愿意看到的。塞纳这样的引进国产本身是为了降低的价格，提高性价比和市场占有率，可是呢这钱必须得挣啊！厂家想通过各种办法来让经销商和厂家一起来赚钱。那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呢，这个塞纳呢从出来从定价之后就是一个加价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一部分人会为他买单。但实际上呢，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大家来看塞纳进去里头到处一茫茫的塑料，然后呢从整车的制造成本上就看到它并不高，但是定价不低，然后是因为有一个丰田的金字招牌，再加上塞纳这个车型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是皮实可靠的很好的一个 MPV 的这么一个口碑， 于是呢买的人多，然后就出现这种加价情况。只要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它加价自然也会下来。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每天晚上6:30到7:30中直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的，欢迎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找到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他们广泛的入驻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车架号、一车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平台上。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